大家晚安。过去两个礼拜，在 Boston， 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上课。其实在我去的前一个礼拜，张宗培牧师在那里上课；在前一个月左右，陈志腾牧师在那里上课。在礼拜三的时候，我们这个 track 的教授就问说，你们这班上，我们班上都是牧师哈，因为这是修教牧学博士，说你们当中有人这个周末回去要在教会讲道吗？那就我就举手了。哎呀，我们那个教授跟全班的学员就对我大为同情哈，他们认为上了五天的课回到教会应该休息一下，其实不需要哈，因为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外面进修的话，若不是为了服侍基督的身体，服侍众弟兄姐妹，干嘛去进修，对不对？所以我本来还要说礼拜六要讲两堂，看他们这么同情我，我就不讲话了哈。不过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为难，因为 Boston 这个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他的几个所谓的讲道系的这个 preaching department 的几个教授我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在跟我以前上的一些神学院的教授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一直强调一个我在以前神学院的教授都不讲的事情。他们常常讲一样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传道人是站在两个世界当中。其实这句话是从 John Stott 的那本书引用过来的， John Stott 写的一本书 Between Two Worlds， 站在两个世界当中。他说传道人站在两个世界当中，一边是圣经的世界，一边是会众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些人的世界。功能空位的教授非常强调，传道人必须把圣经的世界里面所讲的事情的意义很有果效，非常让大家觉得很有兴趣的带到今天这个时代来。他说你不是把圣经上东西讲清楚就可以了，你必须把它带到，必须让这个时代的人对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有兴趣，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他说这样子的传道才是真正的传道的人。我为难的地方就是因为今天这个经文让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们的教授一直说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解释这个经文，然后解释完之后应用你就不怎么讲了。他说一般讲台的信息大概都是这样子，也的确如此。但是今天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应用。这是一个打仗的一个事实，绝对没有意思要我们大家去打仗，对不对？而且最主要的我觉得为难的地方是因为今天这个经文至少有两件事情必须仔细的交代，它里面有意义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吸收。感谢主，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想说可能需要放一个图。我在 Boston 打电话，也感谢主清凉弟兄，我在 Boston 打电话跟他说我礼拜五要到晚上才能够回来，能不能够请他还是能够把一个图放在今天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他也帮忙做这件事，等一下会放给大家看啊。所以现在我就想跟大家必须花时间交代一下，必须先让我们先回到当时的那个世界。首先我们大家必须明白的是，约书亚当时所面对的局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刚才读的第五节的地方说，我们读的第五节的地方说，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兹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然后基遍人就跑去跟约书亚说，你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跟你们立了约了。这是这个局面，也就是约书亚被要求带着以色列人来面对这五个王联合起来的联军。这是一个什么局势？有人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有什么好问的呢？这是一个大不利的局面，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我现在就请宗弟兄放一下这个 PowerPoint。 我放 PowerPoint 的地方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约书亚第十二章这里所介绍的一些地理位置。我用四方形的格子，一个 box 圈的地方是吉甲，那是以色列人的大本营。打完耶利哥，打完爱，他们就回吉甲，跟基遍人立约也是在吉甲。我们刚才读过，打完仗他们就一直回吉甲。用双线画的地方是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掌握之下的城市，右边耶利哥，中间是爱，左边基遍，没有打仗，因为跟以色列人和立约。我用椭圆形的地方所画的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五个王他们所住的城市，从死海边耶路撒冷最右边，在西南角是耶莫，在底下最右边的是希伯伦，中间是以基伦，在最左边从拉吉。我希望放这个图片让大家知道，这一个战役跟以色列人到目前为止所打的一切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从耶路撒冷死海的边一直到拉结地中海，一直到西边地中海，五个王整个联军起来，这是一整片五个王联合起来说我们来对付基遍，为了要对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目前的两次胜仗都是局面性的，不论是对耶利哥、敦爱，都是各个击破，都是局面性的，而且都是用悬殊的战术，用四万的人来攻击耶利哥，用将近四万的人打爱城，整个爱城的人口也不过才12000人而已，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一整片的战争。而且你从这五个王的联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堵住以色列人往南边进的任何进展的可能性。换句话讲，这五个王是倾巢而出，若是这场败仗，这场仗打败之后，以色列非常有可能全军覆没。第二个，这是一个非常诡谲的局面，这五个王要打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去打基遍？为什么他不派兵来打吉甲？为什么迦南人自己窝里反要把基遍打下来？有没有一点古怪呢？如果今天你我是回到当时世界的人，你会不会想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讲约书亚记讲打爱城的时候曾经提过，以色列人用两面夹攻的方式设下陷阱把爱城打下来，也讲过基遍人来跟以色列人求和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欺骗的不老实的态度。这两个事情加起来，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你是约书亚，如果你是以色列的领袖的话，你会不会想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古怪呢？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人不老实，曾经不老实过，他能够不老实一次，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不老实第二次。现在即便人又如何呢？有没有可能等到以色列人说我们是跟你立了约，然后去跑到这个面对这个基遍的南边的这个广场要去跟武王打的时候，发现基遍人把他们夹在一起呢？有没有可能落在这个陷阱里？这是个陷阱，这是个圈套吗？以色列人如果成了夹心饼干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非常为难的局面，因为他们以耶和华名的名义跟基遍人立了约了。当他们发现基遍人不老实的时候，约书亚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奉耶和华的名跟他们立约，我们不能够背约，而如今基遍人来跟他们求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大不利的局面，危险的局面，伤脑筋，心烦，头痛，害怕，胆怯，退缩，甚至于可能想就退开这件事情。这是人眼睛看到的局面，还有没有别的角度？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说人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大不利的局面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个可能性，这是千载难逢的局面，这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子民的局面。以色列人到目前的成功，对于 征服迦南来讲是微不足道的。
从基甲，从过了约旦河进了基甲之后，耶利哥、爱跟基变，
这只是一个线性的发展。接下来要不就是往南，要不就是往北，攻打耶利哥跟爱城能够成功是可想而知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耶利哥跟爱都是在偏远的地方，鞭长莫及，他打耶利哥的时候，打爱的时候，没有别的城可以来，会来帮他的忙，会帮耶利哥的忙。但是你们如果看这个图片，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以色列人有任何意愿要往南推动的话，他不论打哪一个城，他都有可能面临背后受袭的可能性。他打耶路撒冷，他打亚莫，他打利加，打希伯伦，不论他从哪一个城先打起，他都马上面临有可能背后被夹攻的可能性。再加上如果这样子一个一个城打下来，军队的体力的耗力损耗要损耗到什么程度，中国人说夜长梦多，要打到什么时候。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五个王主动的联军出城到了空旷之处，我们刚才读了之后说这些是山坡之地，再往南推动都是往山坡上走，从下往上打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五个王主动联军出城到了空旷之处，这是以色列人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这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机会。你再仔细去想这件事情，这南边的五个王进军基变，这个局面也有合情合理的地方。他们要打他们的敌人是以色列，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进军基甲？因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是游击部队，就是英文的所谓的 guerrilla warfare， 围剿游击部队要消耗的这个军队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还不见得会成功。我想我们现在美国所参与的这个战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伊拉克现在还有将近20万的美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 insurgent， 是为了那些游击部队。游击部队对于这个20万美军的比例是什么？1/10？有2万个 insurgent 吗？5%？有1万个 insurgent 吗？就算有1万个、2万个 insurgent， 用现在这么超强国家的这个军力，20万的军力，只是为了有1-2万的游击部队，所消耗的财力、所消耗的人力是多么的大。这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这个五个王不去打基甲非常合理的事情，他到了基甲，以色列人可以化整为零，整个就散掉，过一会再回来。伊拉克人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五个王攻打基变非常合道理。刚才已经读了，基变是个都城，是个很大的城。他们把基变打下来之后，派上他们自己的驻军，等于又是让以色列人增加一个头痛。在以色列人南进之前，必须先对付基变。换句话讲，目前的局势跟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基变人跑去跟以色列人要合约，有非常大的关系，环环相扣，一件事引动下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骨牌作用。而这些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子民的局势。人世间人的精明，人的计划，人这些五个王自己的安排，自己的计划，却将自己拱手交到神的子民的手里。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看约书亚记整个约书亚的章节的话，你会发现约书亚第十章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关键，征服迦南的最高峰。整个约书亚记讲到这里之后，第十章就是把以色列人往南边打的这个记录整个写下来，第十一章就是以色列人转过来往北边打，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战争就结束了。你再去读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以色列人按照支派来分地的这个时候的事情。所以第十章、第十一章是整个总结，而第十一章北发的这个军力只用了23节来描述，南征却用43节，
而我们都晓得北边的土地比南边大得多，北方的地大，但却花了23节，为什么？因为这一场战争是整个神的子民得加应许之地的关键。约书亚第十章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整个局势是神赐给他的子民。耶和华借着时势，借着事局得胜，这是要向大家交代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要交代的事情，是要花功夫解释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所谓的自然的现象，或者说一些不自然的现象。在这场战争中，约书亚向耶和华祷告，祈求一个特别的自然的环境，以便他有利于能够彻底消灭五个亚摩利王。我们读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超自然的现象？这是一个什么奇特的现象？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日头、太阳维持在畸变的天空，维持了将近一天之久。这叫做 sunlight view， 在一些解经书里，这叫做 sunlight view。日头一直照着畸变，好能够方便杀敌，好让以色列人能够趁着这个白天能够赶快干活，把敌人都杀掉。这个说法麻烦很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超自然的现象，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因为它麻烦大，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坚持这个解释是对的。我甚至于听过一个传道，有一个人曾经讲过信息，他绘声绘影的描述，他说在美国的太空总署有一个科学家，他就按照现在的许多的这个星象的位置，然后按照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星象运作的一些原则，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用电脑来推算，1000年前、2000年前、3000年前、4000年前，什么星在哪里，这跟地球的关系。算到3500年的时候，突然间不对，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一些文明的这个古记载有不对的地方。这个科学家就灵机一动，说：“哎呀，他想起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有一天怎么样，有差错，所以他就在他的电脑里输入，就在他的这个电脑的这个 data 里面输入，在3300多年前有一天太阳没有动。”然后呢，继续算下去就怎么样？哎呀，就算对了，就跟4000年前埃及的记载什么那个星象磨合了。然后这个人就说，然后就借这个机会就布道，要大家来信。他引用说有一个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但是他却没有说这篇文章写在什么刊物上。我也不晓得有没有观众听完之后就跑去问，说你说的这些刊物在哪里？如果有人去问他，他怎么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世界上有一些人对于圣经、对于基督徒非常不合理性，我们都是一些科学思想有问题的人，就提出也用这样的经节，有人就借此指出圣经的不可靠、圣经的夸张、圣经的不实，以及我们这些人像白痴一样的相信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就可以，有人就说，如果太阳停在巴勒斯坦一天的时间，为什么世界上其他的文明没有提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国人从来没有说，哎呀，有一天我等太阳等了半天怎么样，晚到一天？为什么世界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你现在3500年前，公元前1500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地方有很先进的文明了，没有任何文明有记载说有一天太阳没出来。不但如此，
月亮不动，太阳不动，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意义是什么？月亮不动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下？就月亮不绕地球转了，对不对？太阳不动，这什么意思？啊？地球不转了，对不对？月，请问大家，是太阳绕地球转，还是地球绕太阳转？啊？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是哪一个绕哪一个转？地球绕太阳转。那为什么我们感觉上太阳在转呢？因为地球自转，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哈，如果太阳对即便来讲不动了，就表示地球不自转了，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晓不晓得哈？你如果用赤道地球最宽的地方来算，在赤道这上面的人跟任何东西的线性速度，地球是每24小时，将近24小时转一圈，对不对？你把这个圆周除以24，就可以算出这个线性速度嘛。你知道那线性速度是多少吗？你们晓不晓得？1000英里一小时 ,1000 miles per hour。你如果到南纬北纬45度的地方，地球比较窄，对不对？是700到800迈左右一个小时。我请问你哈，你现在线性速度正在用800 per hour 进行，突然之间上帝伸手把地球停住了，你会怎么样啊？会跌倒了，你会用800 per hour 的速度飘就飞出去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大家都站得那么稳？为什么这个惯性运动对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发生？怎么没有任何人文明说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噗就往前跑去了？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另一种说法，跟太这个 sunlight view 日光光照的说法刚刚好相反，是 darkness view。这个说法是说约书亚不是求日光一直照着畸变，他是求不要有日光。大家读第九节，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约书亚晓得敌军的势力比他们强大，他必须用夜袭的方式，所以他就整夜行军。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近代史有某一个领袖是非常有名整夜行军的，对不对？你们都晓得啊。我不知道他一夜走了多少，那个你们比较晓得他的这个传记的人晓得哈。整夜行军，从基甲拼命的往西跑，往基变，猛然的临到基变南边的平原上。甚至于你从这里读的话，你可以感觉到中夜，意思就是说，当他行军到基甲南边的时候，大概已经快要破晓时分，快要凌晨的时候了。约书亚说，我们跑了半天竟然冲到这里来，太阳一出来我怎么打这个仗呢？所以他是夜袭，他要造成敌军的混乱，所以祈求日光不要出现，月亮也不要照。不但如此，请大家读第十二节的下半节，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只在雅雅轮毂。原来的希伯来文这里面只有一个动词，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雅雅轮，也就是说月亮跟日头一同 share 共享用这个动词。而这个动词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可以有很多的翻译的方法。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 be dumb， 哑巴，本来会说话的不会说话了，哑住了，哑口不言了。或者说 be dull，迟钝了，本来非常活跃的变迟钝了，呆住了。 Be silent， 安静下来。 Be still， 止住。我们现在读的中文的翻译就是选择的最后一个翻译方法，日头止住了。但是如果你用 be dumb， 太阳啊你不要说话，月亮啊你也不要说话，比东太阳啊请你迟钝起来，请你本来是非常活跃的，但是请你迟钝下来。 这一个 metaphor 这种用法可以应用在说请求这两个光体怎么样不要发光。太阳啊，我们都晓得圣经上说这个诸天诉说这个神的荣耀，太阳如勇士这样子每早晨出来，然后黄昏的时候又奔回家里面。为什么上帝上就是说圣经上诗人用这样的描述说太阳每一天非常忠实的让我们看到，然后又是夜晚。这是神的荣耀，这是他的创造，这一些东西都在说话，诸天在诉说神的荣耀， they speak。约书亚说太阳啊，你现在不要说话。另外一个线索第十一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架大冰雹。我是在德州念的研究所，在 Austin, Texas。 在毕业前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跟美玲结婚了。结婚后每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总会回美玲的娘家，在 Houston 去进补，而且这个很多 supply 哈，岳母每次我们走的时候都给我们一大堆的吃的让我们带着。 Houston 有很好的中国城， Austin 没有。我岳母非常的关心我们，所以每一次回去，周末回去，到了礼拜天中午下午的时候，岳母就说赶快上路，赶快上路，不要开黑路。所以几乎每一次我们回去都是下午的时间两三点左右就开车往 Austin 走，从 Houston 开车往 Austin 大概是三个半小时。有一次我们就是开车回去，开着我的那个老爷车回去，开，突然之间天突然之间就暗下来，再开了几秒钟之后就发现风非常的大，然后突然之间就像有人拿水桶一样啪一下，就那个水就突然之间的倒在我们的这个车上。我赶快把雨刷打了雨刷，用最快的雨刷刷那个窗子都刷不掉，好像有人站在我们的车上拿水桶拼命的倒那个水一样。然后过一会儿啪嗒啪嗒那个大声音，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美国中部我们在这里很少见的 tornado。那个雨大的就是根本就是像是有人在倒水一样。我本来还想慢慢的开，再开几分钟之后连我自己都害怕，美玲说你停下来停下来，连我自己都害怕了，我车灯也打开了。但是那个车灯打开在那个环境里跟晚上不一样的，你晚上车灯打开，我们中国人说夜光夜光天光天光，虽然晚上是黑的，你车灯打开你大概几十尺之外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在那个黑暗里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光被吸走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那个车子前面两三尺的路我就看不到了。所以我只好，我本来还想说慢慢的开过这个 tornado， 只好把车子停到一边来，坐在那里等等这个 tornado 过去，等了大概有好几分钟，说不定有十多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不能够拿来证明圣经什么，但是我把这几样事情放在一起，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来看这个所谓的 darkness view 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并不是日头不动了，月亮不动了，而是神用一个非常巨大的飓风 tornado 临到当亚摩利人王往南边走的时候，当他们被一开始这个突袭的时候，他们慌乱往南退的时候，圣经上读到当他们走到伯和伦下坡的时候，大片大片的冰雹打在他们的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个例子是说不要有光线，好让突袭能够发生果效，果然就产生了飓风还有冰雹，黑天黑地的，就好像日头月亮都没有动一样。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对于圣经的解释，有时候我们必须留一些空间，不要以为这里面我们的中文读的圣经是日头停留了，我们就坚持说日头没有动。你如果 说日头有动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我希望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圣经。就像有人说，有人认为，如果今天一个信徒说神可能不是用六天造天地的话，就说他的信仰有问题。我知道你们，我希望你们懂我的意思。不论如何，这一个飓风的现象，这个 tornado， 这一个不自然的自然现象，是耶和华赐给他的子民。所以约书亚记的作者，他没有说以色列人打仗是用以色列人的战力，非常清楚的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耶和华借着大自然的力量来得胜。我在这里也要稍微提一下，在东南亚发生海啸的时候，我读过一篇文章，它里面这样写，他说基督徒凡是有人任何人问说东南亚怎么可以有海啸，神怎么可以允许那么多人死亡，写这篇文章的人他说，这是 John Piper， 他说我不懂的是我们这些认识真神的人居然很怕回答这个问题，反倒是回教徒，反倒是回教徒清楚的说阿拉在惩罚那些人。我讲到这里就停住了。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心里明白一下，耶和华可以借着任何事情得胜，他可以借着大自然得胜。 He doesn't have to answer to nobody. He doesn't. 他借着大自然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得胜。这是我觉得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两点。但是我们要继续看下去，这一个大而可畏的主，借着时势事局得胜，借着大自然得胜，那他还要人干什么？他还要人干什么？他可以让这个五个王，他们自主意识的运作之下，把大批的军队带到基遍的南边。耶和华如果可以借着大自然得胜，他不就降大冰雹打死他们就不就算了吗？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时势事局都在神的奥秘的掌管之下，大自然也在他的掌管之下，他需要我们干嘛？需要，这是一个错误的字。任何人问说神需要我干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是的，时势事局大自然都在耶和华那让人测不透的奥秘的掌管之下。正确的问题是，神还乐意用我们这样的人。这么大的局面，这都不是你我能够控制的局面，都在他的手中，而他还乐意用我们，他还愿意用我们，他还大方的慷慨的说 Get involved with my big plan。 这是正确的问题。你不要问说神需要我这个人干什么，你要问的说，上帝啊，我这个人大局都在你的手中，你怎么还愿意用我的人，用我这样的人，你还愿意把敌人交在我的手里，我连工作都保不了了，你还把敌人交在我的手里。这是对的问题，把胜利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共享那胜利的那种喜乐，那种兴奋。我们必须有行动，信心的回应，顺服的回应，必须有行动。约书亚用他的人眼所看到的局势，我刚才已经分析给你们听了，他可以犹豫，他可以迟疑，他可以退缩，他可以放弃，他回应耶和华给他的命令与应许，他事先并不知道会有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当他带着军队从基甲猛然的离到基遍的时候， 他里面的担忧是我跑了一整夜，好像前功尽弃的，天要亮了。耶和华，耶和华，日头可不可以迟钝下来？月亮可不可以迟钝下来？他祈求的是以色列人的突击能够在黑夜中产生果效，耶和华赐给他的超过他所求所想。耶和华说，我不但赐给你飓风，我还给你大冰雹。把亚摩利人在从下坡往下走的时候打死的比用刀杀死的还要多。所以第十四节，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征战是属于主耶和华的，但是耶和华借着他的子民来得胜。这段经文如果对今日的信徒有应用的话，就只有这一点而已。胜利不是给旁观者共享的，胜利是给参与行动的信徒来经历的。胜利不是给那些只为了自己好处的人预备的，胜利是给愿意委身给神的人，委身给神的国、神的荣耀，对神的国、神的家有具体关怀的人来享用的。你渴望做基督徒那种得胜的感觉吗？你渴望，你渴望吗？你听到这些，听到那些，你听些，觉得你渴望吗？胜利不是给旁观者享用的，胜利是给实际参与者来经历的。凡是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时事大自然都不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上帝借着那样事情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交在一群对时事对大自然没有任何掌握力量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去想想，这是这一篇这一章里面最奥秘的地方。你眼前的局势如何？你眼前的形势如何？你是一个带小组团契的组长，你看情势不大好，同工不大多，没有太多人愿意做。你是一个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也发现情势不大对，并没有一大堆儿童主日老师排队的等着教，时事事局看起来都不大利。美国人有一句话，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就是说可以得好处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的往那个棚子上跳。神的胜利不是给 Jump on the bandwagon 的人来经历的。你眼前的局势如何？耶和华是借着时势事局得胜的，耶和华是借着大自然得胜的，耶和华是借着他的子民得胜的。你愿意吗？你真的愿意吗？我们一同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你的奇妙。主，愿你自己大而可畏的能力真的来感动我们，来取代我们原来的胆怯，取代我们原来的犹豫，让我们凭着信心回应，按照你丰盛的荣耀，按照你的全能来回应，把自己献给你，让我们享受你把得胜交在我们手里面那样子的经历。谢谢你，求主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继续的做工，继续的兴起人来。父啊，我谢谢你，我亲眼看到在这个教会里你兴起许许多多本来看起来平凡的人，然而因为信回应你，愿意在这个世代能够服侍。我们也求您让我们能够在或许眼前的时事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的顺利，然而我们有一个信心，因为最终的得胜必然在我们的手中。谢谢你，求你激励我们，更新我们，继续的借着我们这群人在这个世代 做你得胜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